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我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语篇节目时间。因为阿芝他是我们的嘉宾主持，那现在他有事了就回去了，今天就剩下我李泰
还有莉莉，
大家好，为你们主持，欢迎你们收听。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关于中秋节，古代的帝王在春天的时候有祭日，秋天的时候有祭月的礼制，早在《周礼》一书中有记载，后来贵族和文人学士也仿效起来。中秋节那天会对着天上的月亮祭拜，寄托情怀，此种习俗就流传到民间，成为一个传统的节日的活动。到了唐代，祭月的风俗更为人们的重视，已是成为了固定的节日。八月十五中秋节，在唐书《太宗记》有记载，盛行于宋朝，到了明清时已经以元旦齐名，成为我们中国的主要一个节日之一。
那我看到的内容是这样子的，中秋节它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定在每年的黄历八月十五。按照黄历呢，八月是秋季的第二个月，古时称为仲秋，单人旁一个中叫仲秋，而八月十五又在仲秋的中间，所以称为中秋，又称为秋夕、八月节、八月半、月夕、月节。这一天月亮圆满，象征团圆，所以中秋又称为团圆节。
其实在中秋节有很多的传说故事，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嫦娥奔月这个故事。相传在远古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同时出现，晒得庄稼枯死，民不聊生。一个名叫后羿的英雄力大无穷，他同情受苦的百姓，登上昆仑山顶，运足神力，拉开神弓，一气射下了九个太阳。为什么他要剩下一个太阳呢？
对呀，他为什么要剩一个太阳，他不把它全部都射下来呢？
因为太阳它能够普照大地，让万物获得生长所需要的光源，所以他希望太阳能够按时起落，为民造福。
嗯，是这样。
自此之后，后羿受到百姓的尊敬和爱戴。后来后羿又娶了一个美丽又善良女子，她名字叫嫦娥。
后羿呢，他除了教人射箭狩猎之外，整天和他的美丽的聪明的妻子待在一起，周围的人都很羡慕这对郎才女貌的恩爱夫妻，不少壮士都慕名前来投师学艺。这时候有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叫冯门，也混了进来。有一天，后羿到昆仑山访友求道，正好碰到了经过此地的王母娘娘，他就向王母娘娘求得一包不死药。据说呢，吃了这个药之后，即刻就能升天成仙。然而后羿舍不下他的妻子，只好暂时把不死药交给嫦娥，好好的收藏起来。嫦娥将药藏进梳妆台的百宝匣里，不料被小人冯门看见了，他也想偷吃这个不死药，自己去成仙。
三天后，后羿带领他的徒弟出外去狩猎，心怀鬼胎的冯门他就假装生病留了下来。等到后羿走了不久，冯门就手持宝剑闯入内宅的后院，威逼嫦娥交出不死药。嫦娥知道自己是不是冯门的对手，在危急的时候开宝百宝夹，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 嫦娥吞下药，身子立时就飘离地面，冲出窗口，向天上飞去。因为嫦娥牵挂着她的丈夫，便飞落到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成仙。
哎呀，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挺有点悲戚了。傍晚，后羿回到家，侍女们哭诉了白天发生的事。后羿既惊又怒，想要抽剑杀死这个恶徒，坟门早就逃走了。后羿气得捶胸顿足，悲痛欲绝，仰望着夜空呼唤他爱妻的名字。这时他惊奇地发现，今天的月亮格外皎洁明亮，而且还有个晃动的身影，酷似嫦娥。他拼命地朝月亮追去，可是他追三步，月亮退三步，他退三步，月亮进三步，无论怎样也追不到月亮的跟前。后羿无可奈何，又思念妻子，只好派人到嫦娥喜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他平时最爱吃的蜜饯水果，遥寄在月宫里眷恋着自己的嫦娥。老百姓听闻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后，纷纷在月下摆设香案，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从此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在民间传开了。
人间的灾难都是有定数的，尘世中的人也不是为了做人。有些人来源于层次非常的高，他们来世间的目的就是为了修炼，同时还要创造这人类所需要的文化。当然，这也包括利用人间的劫难来创造和留下文化。所以说，后羿射日是神赋予的使命，也是来到人间之前与神的约定。他不只要射日，还要承受着妻子的生死离别。所以说，他们夫妻的结合和别离都是命中注定的。其实中秋节还有很多的传说故事，现在我又讲其中有一个叫做吴刚砍桂树。传说月中桂树高达有500丈，这个桂树呢不仅高大，而且有一种很神奇的治愈的功能。有一位西河人姓吴，名刚，本是一个樵夫，醉心于仙道，但是他始终不肯专心的学习，因此天帝就非常的震怒，把他留在月宫，令他在月宫砍桂树，并说，你如果没有把桂树砍倒，就没有办法获得仙术。但是吴刚每砍一斧，那个树的创伤就马上就好了。一天又一天，吴刚就这样的砍桂树，他的愿望总是没有达成，所以吴刚在月宫始终砍不倒这个桂树，而他也不断的一直砍下去。所以说，我们每做一件事啊，不要三心二意，一定要专注，不要三天两头学这个东啊，学西啊，样样都想学，样样都想得到，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只要想学什么，就一样就好，把全部的精神就专注这一样，等到学好了可以使用了，你再学第二样，这样成功率高一点。
对，没错，每学一样东西就专注的把这件事情给它做好，然后不要同时1、2、3、4、5、6、7学了一堆，结果没有一样事情能学成的。我再讲一个玉兔成仙的故事。月宫中那个陪伴嫦娥的那个玉兔是怎么成仙的？因为这个也是一个中秋的很有名的传说故事之一。那个《大唐西域记》里面有记述这个兔子升天的故事，而森林里面住着兔子、狐狸和猴子三个好朋友。有一天，因为饥饿而疲弱的老公公昏倒在他们家门口，虽然他们都分头出去找食物想救活老公公，但是在那个兵荒马乱非常饥饿的年代，根本就找不到食物。这只兔子为了解除大家的饥饿，它就牺牲了自己， 把自己给大家当成食物来享用。就在兔子昏迷之际，有一双温暖的手接引它上了月宫，这就是月宫里面的那个玉兔的由来。那只兔子玉兔为什么它能成仙呢？它其实它都按照我来看，它都没有怎么修行，它不是通过苦修啊，或者是长年累月的这样子修行苦修才升天的。他就是那么一个念，他是为了成就别人，把自己给奉献了也好，牺牲了也好，成就别人的同时，神也直接就让他成为一个仙兔了。所以说成就他人，其实也就是在成就自己。
这一节时间到了，我们下一节再讲一讲有关中秋节的习俗。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又回到我们第二节的时间，这一节我们来讲一讲有关中秋节的习俗。首先我先来讲一讲台湾的。台湾的中秋习俗呢，第一个他们是会祭祖，普通人的家中都供有祖先，在节日这一天会在摆有祖先牌位的桌子上摆上三牲三素。什么叫三牲呢？就是鸡肉、猪肉和鱼肉。三素呢，就是三种水果，什么水果都无所谓。然后第二个呢，他们会祭拜土地公，大多数人在过中秋时都要拜祭土地公，这个习俗就是要感谢土地公公保佑我们丰收。除了祭祀土地公，农民还得在田间插设土地公拐杖，他们是以竹子夹杖土地公筋插在田间。有部分地区在森林茂密，农民会在中秋之日还有祭拜树王公的习俗。还有就是拜月娘，月亮被称为月娘或者是月娘妈，每到中秋的时候人们就要拜月娘，在香案上摆上了有月饼啊、柚子啊、柿子啊，祈求阖家平安。祭月活动男士可以参加，拜月活动男士就不能够参加了，所以在台湾拜月娘就成了妇女的专利。再来有一个呢，叫做吃鸭子。在高雄县饲养水鸭的风气非常的丰盛，中秋节前后正是水鸭公出长最嫩的时候。美浓地区的客家人往往在中秋节的时候就宰食水鸭公加菜，就成为当地中秋节的特色了。再来就是烤肉，跟祭祖先是一样，过中秋节不能少了烤肉，每到中秋节傍晚，家家户户就拿出已经腌好的肉，在自家的阳台或者庭院开始烤。中秋节当天，公园里到处都是来烧烤的人。大多数人认为烤肉这个活动时间比较长，能够大大的促进亲友间的友情，亲友之间的情感交流。再来就是兔儿节，每到中秋的时候，街市都会卖一种用来供儿童祭月用的兔儿爷。兔儿爷它是开始在明末的时候，是以泥土塑造成兔首的人身，坐姿嘛就像人形。到了清代，兔儿爷的功能转变成为中秋的玩具，制作也日趋精致的，而且又多样化，有武士型啊、商贩型啊，还有剃头师啊。什么叫剃头师？就是理发师，然后还有从裁缝师的形象啊。多样化的造型丰富了儿童过中秋节的情趣了。吃柚子，吃柚子也是中秋的一种特色习俗。柚子有油脂的谐音，寓意着吉祥。柚子皮呢，剥成一个花瓣一样的形状，还可以给小朋友做帽子。 其实我们以前小时候也把柚子皮啊当做灯笼来使用，
柚子灯，
对，也是可以，也是一种很好玩的那个儿童玩具的，
又香，
而且
有香味，
而且柚子皮还可以把它晒干当蚊香用
哦。
再来就是撕芋头，芋头是中秋节一种的传统习俗。其实人们对芋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并且把它拟人化，把芋头分成了芋母、芋子、芋孙
啊，还有芋孙啊，
啊，作为一种什么亲情的象征，所以家家户户都会吃芋头啊，做芋饼啦、啊，或煮芋头饭啦、啊，蒸芋头糕啦、啊，还有煮芋头汤啦、啊，捣芋泥啦、啊。又炸芋枣啦，甚至还可以拼成一桌芋头全席，
啊，厉害哦！
几乎到没有芋头不成节的地步。其实那时候我记得中秋节我们吃芋头，就是大部分都是吃那种很小那种芋头，
毛芋头那种叫毛芋头，
我不晓得怎么叫，总之很小。然后我们就是要买回来的时候，要稍微给它吹干一下，吹干一下，然后就蒸的，蒸熟了以后。我们都是沾的那个
白糖，
哎，白糖来吃，或者就是当豆把的蒜头、大蒜啊切的碎，然后倒一点酱油，这就是咸的吃法。
哦，也很好吃。
再来吗？还有吃月饼这种习俗，除了烤肉啦，月饼也是一定要吃的。口味是以咸甜比较多，最受欢迎的就是蛋黄酥啦，外皮是酥皮，里面是豆沙，豆沙里面还有蛋黄。宜兰地区的中秋节除了吃月饼啊，他们还有一种叫做菜饼的食物，是以面粉为材料，中间抹上黑糖烘焙而成的。记得我小时候吃的月饼里面还有凤梨的，然后还有一种是甜甜的咸咸的，里面是有肉的，加上干葱之类的。因为那种饼里面大部分是在我记得人家嫁女的时候会做那种大饼，
那个应该叫礼饼吧，
我想大概是吧，因为他那个就是中秋节他也会做这种饼啊，所以我们都蛮喜欢吃的。凤梨啊跟这个
梨饼，
哎，梨饼我们都很喜欢。其实啊，我月饼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吃，我只喜欢吃那个皮。
我觉得我小时候的那个月饼的品种好简单啊，就是除了那个豆沙的，那豆沙的好像那个时候都很稀罕。然后真正吃的比较多的就是放青红丝的那种，加一些红糖的那个比较简单，因为那个时候的人真的是吃的东西真的很少。
我为什么会喜欢吃皮呢？因为台湾的月饼它的皮比较厚，吃起来硬硬的，我就觉得很好吃。可是香港月饼好薄哦，皮很薄，它不但皮薄而且油油的，所以我还是喜欢吃台湾的月饼。但是我不知道台湾现在月饼的皮是不是还那么厚，这是我小时候吃过的。再来就是熬夜，不过他们这是民间的相传，中秋节睡得越晚越长寿，尤其是少女在中秋节晚睡会使自己的母亲更长寿。再有一种习俗就是偷菜，相传未婚的少女如果在中秋节偷得别人家的菜园中的蔬菜和葱，表示他可以找到一位如意郎君。
哎呀，停一下，这里是不是鼓励人家去偷东西啊？好像不太好啊。
哎，这种习俗啊，我是没听过。有句民谣叫做“偷到葱嫁好人，偷到菜嫁好婿”，指的就是这种习俗。婚后尚未生育的妇女，在中秋节的晚上，如果还可以偷到人家菜园里摘到的一个瓜抱回家，来了还会生个胖娃娃，
有点接受不了啊，这不是鼓励大家去偷东西吗？
其实这个习俗应该是没有了，像现在我们大家都住在那种高楼大厦去偷菜偷瓜的，
那个可能是从前的那种民间习俗，
其实这也不是一种好的行为，我们还是不要做的好。第二节的时间又到了，下一节我们再继续讲台湾的中秋节其他的习俗。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又回到我们第三节的时间了，我们再继续讲台湾中秋节的习俗。拜吗？就是听香。根据台湾通史的记载，所谓的听香就是指妇女在中秋节向家里的神明烧香问卜，随着神明的指示的方向，听取路上他人的谈话内容，来寻找他自己心中的答案。根据老一辈人的说法，古时候的妇女如果心中有疑问，会在中秋节的晚上烧香，向神明问卜，并向他请示出门的方向，然后持着香薄杯出门，利用沿途所听到的谈话来预测说问卜的事情。如果妇女认为所听到的话就是他要的答案，那么他的直薄请示神明，如果连续获得三圣帛，就是神明所要告知的答案，如果不是，他就要继续前行，继续听，直到获得三圣帛为止。
三圣帛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三个摔出来的那个帛是同样的方向，说明他这个问的事是对的。
再来就是帛饼，帛饼是中秋节民俗的一种游戏，既有意又有趣。每年中秋节的前夕，商家就会摆起这个供薄饼用的烩饼，开始的时候亲友相邀一起轮流用六个骰子来掷数，随掷到既定的吉祥之数，就可以分得到该档次的月饼。再来吗？就是赏月。居住在山区的高山族朋友，每逢中秋节明月高悬，清辉洒满大地的时候，穿着民俗盛装，围坐在一起载歌载舞，饮酒赏月，共享天明之乐。这就是台湾的所谓的中秋节的习俗。
接下去我们就讲一讲香港这边的特色。
其实在香港中秋节有五大个习俗，其中这个五火龙是最出名的。不过它这个五火龙其实有一个典故，据说在光绪六年的中秋节的前一个晚上，台风吹袭的大坑村，有一条大蟒蛇吞了村里面的家畜，那么村民呢就合力的把它打死在破屋子里面。但是隔天台风过后，这条大蛇的尸体却不见了。再过不久啊，大坑村里面就发生了瘟疫，很多村民就这样死了。当时的村中有一个父老，他在睡觉的时候，菩萨就报梦告诉他，你们在中秋节的时候要舞火龙绕村游行，同时要烧炮竹便可以驱瘟疫，因为炮竹它里面含有硫磺白药，加上香火可以驱瘟疫，所以村民发现此符法就可以奏效，
很高兴哈。
对，就很高兴。以后每年就开始扎火龙来巡回全村。其实火龙的制作也非常的讲究，它的龙身全长有67米，分成32个节，先是以粗麻绳来扎成龙骨，再用稻草扎成龙身，也就是现在他们都改用珍珠草。龙头吗？有藤条曲齿为骨架，龙牙是以锯齿的铁片造成，双眼是用手电筒，舌头是7红的木片，带引五龙的珠球是个插满线香的沙田柚，一共有2个。五龙时，全条龙身上都插上火红的长寿香，在夜间舞动，呈现点点星火。舞龙见了，不论是否是大坑的居民都可以参加，
很壮观啊，应该
是很壮观呢。他们有一条巡回的那个有一个路线，他们大部分就是在晚上的时候6点钟，在大坑的莲花宫 眼睛开光。到七点的时候，在安树街插沙香后起龙，先到晚沙街对嘉宾做敬礼，郭树会打龙饼，就是喜结龙团。之后呢，就会按传统游街，火龙会在大坑街的街道上舞动，途经晚沙街、新春街、四壁街、金街、书馆街。游完街了后，再回到晚沙街拔香，将火龙身上烧剩的香派给市民啊和游客，然后再重新插香后，会在晚沙街表演到十点左右。整个仪式就可以分成为火龙过桥、火龙缠双柱、彩灯火龙结团圆三个部分。2010年起，火龙更在中秋节的正日，在晚上10时5至5到临近的维多利亚公园中秋彩灯会。从前节日完后，习惯把火龙抛下铜锣湾的避风塘的海底，以示龙归沧海，但是近年为避免污染海水，就深夜用货车送到焚化炉去变种飞龙在天。其实无火龙在其他的地方都有，不过就是在大坑村这个无火龙比较大型，而且参加的人也特别的多，这条龙也特别的长，所以就大家都知道。但是在香港日据的时候停办了3年，第17任的香港总督金文泰就曾经对这无火龙向大坑居民颁发奖状。但是到了2020年到2022年的时候，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他这个无火龙的活动又停办了。其实无火龙啊，就是人们为了祈福求平安，对生活的希望，所以才有这种的习俗。这种无火龙习俗除了大坑村以外，其实伯夫林村啊、大澳啦、新界的其他的村都也有这种习俗，只是他们的规模比较小啦，没有这种大坑村这么热闹。其实无火龙也是香港中秋节最富传统特色的习俗，它在2011年还被列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每年它都吸引到本地人啊、局旅客啊来到这现场来感受到它的热闹的气氛。再来就是祭月赏月呢，相传在8月15的时候是太阴娘娘月神的诞辰，中秋因为有祭月的传统，祈求月神的保佑，让全家团圆吉祥。赏月的习俗就是以嫦娥奔月的故事最广为人知道，所以在中秋节的晚上，一家人聚首一堂，一起共进晚餐，一同欣赏一年中最皎洁明亮的月光，来享受天伦之乐。再来嘛，就是十月饼。传统上十月饼是象征的团圆，必须按家人的数目来切饼，每人是一份，即使不在家的人他也会留一份给他，等到他回家的时候再来品尝，表示一家人齐齐整整、团团圆圆。再来就是看花灯、点灯笼。中秋节的时候点灯笼能映衬月色，每年政府他都会举办的中秋彩灯会，一个美轮美奂的彩灯为中秋节添了不少的气氛，大家也会在家里面点灯笼，一家人一起赏月、食月饼，共同度中秋。其实我们家小时候孩子们啊，我们也会买灯笼回来让他们点，然后就这样子院子里面啊，或者是在村里面啊，或者是旁边的公园啊，让他去走一走啊，
提着灯笼在外面。
对对，让他走一走，有时候会灯笼就这样子就烧掉了。
嗯，是我有看到香港也有。
也是有一种那种气氛在啦。
对。
再就是他们广东人叫肉摇。在中秋节的时候要除了吃月饼之外也要吃柚子。它这是中秋节不可缺少的水果。因为柚子是圆圆的意思，也就是
团圆
的意思，加上它是酸酸甜甜的，因为月饼吃得多还是有一种油腻感，觉得没有那么腻。而且嘛，柚子皮还可以做 DIY， 其实就是做一个灯笼的意思。
全家人可以尽享亲子之乐，
对，
团圆之乐。
而且他就是把那柚子啊剥开皮，柚子皮啊把它弄为两半。其实嘛，柚子它也是一种很有食疗的功效，它的各部分都可以当药用。柚肉嘛，虽然有一点酸而且性寒，但是它能够润肺消食，解酒毒，除口臭，去肠胃的恶气。柚子皮嘛，性甘，性味甘辛，它能化痰止咳，还可以清肺润肠，治胃痛。柚的叶子嘛，又能治头风痛、风湿痛。柚子的花又能生发、润燥、养颜美容。柚子的根啊，柚子的仔也有行气止痛之效。哇，真的是全身都有用了，
全身都是宝啊。
中国人在秋天吃柚子的习俗，是因为柚与保佑的柚，它的谐音很相同，所以含有期望神明保佑之意。所以在中秋节的前后，也正是柚子的盛产期，这时候的柚子也特别的好吃，所以大家就买柚子回来吃。
嗯，是这样啊。
第三节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香港的中秋节习俗也讲完了，下一节我们就讲讲月饼吧。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又回到我们最后一节的时间，现在我们来讲讲月饼的由来吧。
月饼是我们汉族人最喜欢的传统节日特色食品，月饼也是圆的，所以说基本上都是一家人分着吃，象征着团圆和睦。在中秋节这一天，一定是必食之物啦。据说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是从唐朝开始的。
那时候的月饼馅呢，是用胡桃仁为馅的，是圆圆的饼，他们叫做胡饼。据说有一年中秋之夜，唐玄宗妈跟杨贵妃一起赏月，就吃了这个胡饼。当时唐玄宗就嫌这个胡饼的名字不好听了，那杨贵妃妈她就仰头看到那个皎洁的明月，她就想起来，诶，跟她叫做月饼好了。后来这个月饼的名称就渐渐的在民间传开来。
是月饼的来历是这么来的，其实还有很多个版本，比如说什么月饼起义啊。
其实在当时的中原，有广大的人民不堪忍受元朝残酷的统治，纷纷的起义抗元。朱元璋就联合各路反抗力量来准备起义，但当时的朝廷官兵搜查的十分的严密，传递消息非常的困难。军师刘伯温便想出了一个计策，命令他的属下把藏有8月15号夜起义的纸条藏入饼里，再派人分头传送到各地起义的义军手中，通知他们在8月15日这个晚上起义响应。到了起义那一天，各路的义军就一起响应，起义军如星火燎原，很快徐达他就成功的攻下了元的大都，那么起义就成功了。消息传来，朱元璋非常的高兴，连忙传下口谕，在即将来临的中秋节，田底将士和人民一起同乐，并将当年起兵时用以秘密传令信息的月饼作为节令糕点赏赐这些群臣。从此以后，月饼的制作就越来越精细，品种也越来越多，就成为馈赠佳品。所以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便在民间传开来。
月饼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这个花样也不断翻新，品种不断增加，地区的差异使品种外观、口感、味道各具独特风格。从产地上分，广式月饼，广式月饼就是广东地区的特色，以糖水皮和各种馅料著称，如莲蓉、五仁、豆沙等。还有苏式月饼，江苏地区的月饼，外皮较薄，馅料多为甜甜的豆沙或果仁。还有京式月饼，北京地区的月饼，一般比较大，外皮金黄酥脆，馅料多为豆沙或枣泥。还有潮式月饼，广东潮汕地区的月饼，以糖水皮和豆沙馅为主。还有闽式月饼，福建地区的月饼，馅料通常包括红豆沙、枣泥、核桃等。湘式月饼，湖南地区的月饼，馅料多为莲蓉、豆沙和核桃仁等。内蒙的月饼呢，比较是偏咸味的月饼，外皮以奶油为主，内馅多为咸肉、酱料等，风味独特。现在还有冰皮月饼，不用烘烤，以糯米或其他面粉制成外，内馅多为果味或奶油口味，口感清爽。还有巧克力月饼，馅料为巧克力或巧克力搭配其他口味的创新月饼。还有奶黄月饼，内馅为奶黄，口感丰富甜美。低糖月饼，使用低糖配方制成，适合偏好清淡口味或特殊健康需求的人群。很快就到了中秋节了，在我们这个华人比较重视的传统节日里，给亲朋好友送礼或者公司之间送礼，首选都是月饼。月饼很多都是高油高糖，然后实际上对身体的健康并不是很有好处的。一个185克的双蛋黄月饼，热量就有790卡，相当于一个卤鸡腿的便当。所以呢，有的那个政府部门他就建议说，民众应该选择低热量、低胆固醇、高纤维月饼来食用。790卡相当于三碗白米饭的热量，需要走144分钟才能把它消耗掉。
建议大家吃月饼的时候要挑选，怎么挑选月饼呢？尽量选择较热量较低的月饼，还有蛋黄胆固醇含量高的月饼也不要，尽量挑选不含蛋黄的，然后低胆固醇的月饼。还可挑选食用的坚果或土凤梨等高纤食材做的月饼。其实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我们选择那种迷你的小月饼，因为那迷你的小月饼它一盒里面也有多种口味，那我们因为也要尝尝它的其他的味道，我们也把它那种小月饼切成小块，一人吃一口，大家来分享那个味道就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呢、吃的过多的热量啊，我们又配搭一点水果啦，或者是茶水，这样就会帮助我们的消化，
比较健康。
对，就比较健康。所以中秋节虽然我们吃月饼，可是我们吃的不多，没有健康的压力，同时可以感受到中秋节的快乐的气氛。中秋节快到了，我们祝各位听众阖家团圆，平安健康快乐。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谢谢你们的收听，
拜拜。
拜拜。